《隋唐演义》续集31回，程咬金只身下扬州要刺杀杨广，他就没想想，你一个人手大能捂过天来吗？杨广再不济，现在还没有倒台，虽然称不上兵强马壮，但是实力也挺雄厚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？这就叫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说程咬金是四绝之一，一点都不假，他办事儿真有点绝劲儿。结果到了扬州进不了城，一看人家戒备森严，盘查的非常严格，有几个不认识他的，程咬金吓得把脖子缩回去了。结果夜宿古庙还遇上鬼了，咱们也说了，这鬼是假的，世界上哪来的鬼神呢？此人姓吴，叫吴福。程咬金追他，追来追去，追到靠山屯。等进了屯子，有个大院，程咬金就追到这院里来了。到院一看，好家伙，人家有200多号，都是干什么的？手中拿着刀枪棍棒，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。为首的有个矮胖子，这脸蛋子长得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，都开了杂货铺了，手里拎着大号的三叉鬼头刀，精神抖擞过来把老程给拦住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胆大包天，竟敢闯进靠山屯，大概你活腻歪了吧、哎、你道个腕吧，你是哪位？程咬金心里头一阵的紧张，要说他一点都不怕，那除了有神经病，但是毕竟他经过大风大浪，老程的心又平静下来，把大嘴一咧，哎呦，遇上吃生米儿的了，要干这行你得问我，我是你们的老祖宗，这就是我的腕儿。哎呦，好小的蓝电壳，你敢找我的便宜，孩儿们把他给我生擒活拿了，我剥他的皮。是了是了，哗，人们闯上来了。程咬金虽勇，架不住人家人多呀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顷刻之间老程叫人家打翻在地，是生擒活拿，让人家拎到屋去。到了屋里，这矮胖子进行二次审讯，问什么程咬金也不说。最后有人发现程咬金的斧子趴在这主的耳边得过了几句，这人就一愣，是吗？哪有这种可能啊？这主把刀放下了，来到老程的近前打量多时，我朋友，咱别误会啊，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我非得问问你是哪位，能不能报个名啊？喂，程咬金琢磨琢磨，反正也是个死的，报名就报名，也不怕泄密。好了，既然你再三要问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姓程，我叫程咬金，家住山东兖州府搬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您真是程咬金，这他娘还假得了吗？您不是混世魔王吗？瓦岗之主，怎么能到这儿来？那你就不必问，少啰嗦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嘴吧你就。这矮胖子急忙给程咬金把绑绳松开，让人搬了把椅子扶他为上座。这主趴到程咬金面前咚咚磕响头，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。这下把老程弄愣了，起来起来，这怎么茬？这是你们想干什么？矮胖子站起来，魔王千岁啊，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您呐，方才我瞅着就觉着八九不离十，可您不说您的名姓，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误会。我姓段呢，我叫段达，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花面阎罗， 我在扬州有俩好朋友，一个是琼花太守王世充，还有一个是出家的老道，铁打观的观主叫江飞龙啊。我们仨磕头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反的也是大隋，杀的也是杨广，咱们志同道合呀。您就是我们的头头，我们是您的臣属，给您磕头还不应该吗？哦，你等等，我想想啊。程咬金翻着大眼睛想了想，对，对对对，你刚才说有个叫王志冲的，是啊，那是我们磕头的哥们。王志冲不献花图吗？所以杨广才下扬州观琼花。对呀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误会，误会！来人呐，快点设摆酒宴。有人准备了酒宴，段达在这款待程咬金，就问老程：“魔王千岁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您不是18国会盟劫杀杨广吗？”哎，一言难尽呐，老段，你就别提了。没想到我们18国也是乌合之众，计划的挺好，结果失败了，不但没劫杀了杨广，反而伤兵损将，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我们七零八落呀！我这么的憋着口气，我恨死了这杨广，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只身下扬州，我来杀这个王八蛋了。不见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就您一个人啊！我魔王千岁，您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。那杨广啊，戒备的很严很严的。自从到了扬州之后，每座城门全派下重兵，每个门外全是连营扎寨。那他也怕死，他怕遇上刺客。所以说，要想靠近他，谈何容易？哎呀，我老段，冲你这么一说，我白来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相认了，您就算没白来。另外呢，我们这的事儿，还得向魔王千岁启奏启奏，您也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。好啊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们现在打算怎么造反？魔王千岁，自从王世充回来之后，对我们哥俩说了，杨广下扬州观琼花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也想把他就地干掉，又因为我们人手不足啊。实不相瞒，划拉划拉，我们手下就4000多人，怎么能敌得住杨广手下的虎狼之兵啊？而且他手下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有赵王李元霸，有无数的上将，想靠近他势比登天，这是其难之一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想了个巧招。现在在扬州城周围，我们挖了不少的地道，实不相瞒，有一条地道可以通道行宫。哎，你再说一遍，等等。这地道像耗子洞似的，您这比喻太次点了，就人能通过的地道，能通的行宫啊。行啊，小子，那么你的意思是有人从地道进去能杀了杨广？对呀，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。现在地道的工程基本告竣，还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完工，如果一旦打通了，我们在地底下四通八达。哎，杨广做梦也想不到，要想杀他就容易的多了。哎，这主意棒极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老段呢，看来你们三个是有心的人了。我这地道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？行啊，其中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到行宫杨广住的寝宫那龙床的下边。哎，上去了就是龙床，要杀杨广还费劲吗？那你们怎么不动家伙？不敢呐，要杀了 是好，杀不了呢，岂不捅了马蜂窝吗？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手，真饭桶，真饭桶啊！别忘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撑死胆儿大的，饿死胆儿小的。哎，老段，我想参观参观，来来，领我溜达溜达。行行行，您吃完了，我陪着您。简短结束，程咬金休息足了，也吃好了，喝好了，在掌灯之前。他们下了地道了，这地道的工程十分浩大呀，就在这靠山屯这院里头，后边有个大仓库，门上上着锁，把锁头去掉，进了屋，破东烂西，把东西挪开，下面有个地道口，上头用破东西盖着，谁也发现不了，等把破东西挪开，有梯子可通下边。这段达呀带了20个人，点着灯笼举着火把顺梯子下去了，扶着老程也下去了。程咬金一手提着大斧子，等到了里边之后借灯光一看，这里边还真不小，站着碰不着脑袋，并排能走俩人，曲曲弯弯。段达就说，王爷您在后边，小人在前面给您引路，您放心，在这里放炮上头都听不见。妥了，头前带路，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，程咬金就发觉往上坡走了，越走越高，又走了一段路，前面发现个梯子，段达不走了，千岁看见没，这梯子通到上头，把地道口那盖挪开，就是龙床的下边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杨广的寝宫，
是吗？
我上去看看。哎，别，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啊！一旦上面有人呢，听着声音，整个都露了馅了。我说千岁啊，您到这儿看看，放心就得了，千万不能冒这险。你怎么那么瞻前顾后，那么胆儿小？大丈夫办事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胆小难得将军做，你怎么不知这个理儿？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该着杨广昏君死，哎，他也跑不了，该着咱死咱也活不了，我就冒冒风险上去试试。哎，跟你没关系，千岁使不得呀，你千万别冒这个风险，最好咱回去，我把我那两位弟兄请来，咱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。哎，我就烦商量，有什么事儿干脆就做，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叫人发烦，今儿个我非上去不可。这段达怎么拦也拦不住，段达都要哭了。那魔王千岁，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了，您了可千万保重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程咬金向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哎，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，就发生由我顶着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喂，段达眼瞅着程咬金顺梯子上去了，拦又拦不住，怎么办？急忙派人飞报两位弟兄王世充和江飞龙，告诉他们遇上程咬金了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，你们及早做好准备。安下段达他们咱不说，单说老程提着大斧子顺梯子上来，抬头一看呢，还有插销，把插销拔开，用一只手轻轻往上一推，这上的这盖儿开了个小缝。老程摘楞着耳朵听了听上面的动静，结果声息皆无，把缝又开大点儿，再听听还没声。程咬金这胆子就壮起来，上了一蹬梯子，弯着腰就往里边看，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！啊，这是屋里了。看这意思没人，要不是昏君睡得早，睡了，管他娘的！老程这胆子晒干了，比窝窝都大，他把这盖儿整个周开了， 舔着草包肚子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他爬扯上来了。这脑袋觉着碰着东西了，用手一摸，是床。他正好在床底下，老程就爬上来之后，把这盖儿又扣上来，他才发现这盖儿制造的好，扣上之后是严丝合缝，你很难发现下面是地道口。可见段达等人用心良苦，至于怎么修到这儿的，老程是不得而知。老程到了床底下，再往前爬爬，有帘儿，就那床帘儿，他把那围子撩开往外看，哦，这回多少看清点儿了。这间房子非常宽大，他爬着出来，揉揉眼睛，往床上一看，空无一人，没人儿。哦，怪不得这么安静。这二人大床挂着虾米席的软帘，里头闪缎被褥，绣花的鸳鸯枕，提鼻子一闻，香气扑鼻。他到屋这一看呢，桌子、椅子、板凳应有尽有，而且那八仙桌上还摆着各种供物啊，给皇上敬献的酒壶、茶壶。窗台上摆的都是花，地上还铺着红毡子。嗯，老程一琢磨，杨广还没来。哎呀，也不对，莫非这昏君宿到其他的房间了？这屋空着，听说他有72嫔妃呀，不定住在哪儿。管他呢，我老程这假皇上也来到真皇上的屋里，我也享受享受。他也累了，把大斧子戳在墙角，坐在太师椅上，提鼻子一闻，这些供物十分诱人呢、啊。他是抄起来就吃，越吃越上瘾，把酒壶他拿起来了，喝了那么两口，哎，这酒好喝呀，比瓦岗山的酒强多了，味道真浓啊。嗯，再来点儿，一口气儿他把壶全喝干了，这一壶能有二斤酒，喝完了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。把食盒打开一看，各种各样的点心都数不上名来。老程一看，我吃几块，我也不白来一回，甩开腮帮子，他吃了几块点心。程咬金一琢磨，此地不能久留啊，顺着原道我还得回去。你看把老段吓的，见着他我们再商量商量，走人呢、啊。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，回手抄起斧子站起来要走，坏了，走不了了。什么原因？这酒这东西十分厉害，刚才喝前越喝越好喝，越喝越甜，现在这一站起来觉着两腿发软，脑袋发胀，这脑袋像车轱辘一样，心里都翻腾。呜，哎呦，坏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迷迷糊糊摘摘晃晃，他奔龙床来了，意思哈下腰钻到底下，好顺原道回去。但是一到床边走不了了，头沉得更厉害，正好一碰这床，身子顺势扑通就栽到龙床上。哎呀，躺这儿别提多舒服了。程咬金是浑身打浑身呢、啊、老程一想，不定来人不来人呢、啊、我先休息片刻，我也睡睡龙床，震震龙枕，看看这啥滋味。老程是倒头便睡，脑袋一沾到枕头上睡着了。你说这什么人这是？程咬金也就刚睡着，宫外的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红灯一闪，吱喽喽喽，宫门开了，从外边进来对对宫娥才女，提灯往两旁一闪，还有个当头的把屋里的灯光全点着了，刹那间这屋里照的是金碧辉煌啊。 地上掉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再往后看，进来一男一女。先说这男的，上中等的身材，长得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隆，头顶着三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大红袍，腰束金带。往脸上看，面似浮粉，两道黑针针八字里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。哎呀，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。什么叫银娃娃？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银娃娃。小伙长得帅极了，不过年纪不大，也就在20往里。再说这个女的个稍微高着一些，因为什么呢？她底下穿这鞋底儿非常厚，比现今穿那高跟鞋还要高，凤冠霞帔，光彩照人。闹了半天，来的是朝阳正宫萧美娘和小秦王李世民。